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姆南加古瓦返国，称津巴布韦迎来新民主的曙光。罗兴亚危机，蒂勒森表示是种族清洗，被列为知恐国家。朝鲜称美国严重挑衅。中韩外长北京会晤，缓和紧张关系。中国国家队德国受西藏倡议组织抗议，中国官媒指是个大阴谋。泰国表示没有立即遣返被捕维吾尔人回中国的打算。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姆拉迪奇被判终身监禁，国际社会称是司法的胜利。美国海军一架飞机在菲律宾海坠毁，机上有11人。叙利亚日内瓦会谈在即，联合国特使呼吁叙利亚各派团结一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津巴布韦新的政治强人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周三返国。法新社的消息说，姆南加古瓦在穆加贝辞职以后首次公开讲演，说津巴布韦迎来了新民主的曙光。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津巴布韦局势表示，中国尊重穆加贝的辞职决定。津巴布韦众院院长宣布执政党决定推选党主席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为新任的总统。姆南加古瓦将在本周五在首都宣誓就职。根据宪法规定，姆南加古瓦将完成辞职总统穆加贝的剩余的任期，直到明年总统大选为止。据法新社报道，在海外流亡的姆南加古瓦周三返回津巴布韦，他向执政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数百支持者发表穆加贝辞职以后的首次讲演。姆南加古瓦表示，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新的民主的起始。他并且还呼吁津巴布韦的民众要共同努力。75岁的姆南加古瓦深得军方的支持，他曾经被视为是穆加贝最可能的接班人，但是本月6号姆南加古瓦被穆加贝解职。为了人身安全，姆南加古瓦离开了津巴布韦。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津巴布韦局势表示，中方是尊重穆加贝的辞职决定。陆康并且指穆加贝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称中方相信津巴布韦人民有能力处理好内部的事务，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津巴布韦的内部事务。另据中央社援引分析人士指，即将接任总统一职的姆南加古瓦比前任总统穆加贝更受外资欢迎，北京也有望成为他执政以后的最大赢家之一。美联社的消息指，在穆加贝掌权数十年间，中为成国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者、贸易伙伴以及外交的盟邦之一。安全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提扎克表示，中国对穆加贝管理经济不善有所不满，因而更可能希望由姆南加古瓦继承穆加贝的权位，而姆南加古瓦在外界眼中是属于经济务实派。此外，在穆加贝掌权时期，突然将津巴布韦钻石矿收为国有，撤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矿业公司的许可证，引起双方的关系紧张。分析认为，姆南加古瓦有可能会改变这种做法，以赢得军方还有中国的好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三发表声明说，缅甸军方迫害罗兴亚人犯下种族清洗。据法新社消息，继联合国之后，美国对缅甸军方抬高了调门，要求缅甸政府军对逃离缅甸的60万罗兴亚人负起责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责缅甸政府军和安全部门虐待罗兴亚人，迫使成千上万的罗兴亚少数族群逃离家园，前往孟加拉避难。蒂勒森称，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种族清洗。蒂勒森在一份公告当中说，缅甸军队以及安全部队内部的一些人将难逃之财。法新社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指，美国目前正在研讨对暴力责任者实施制裁的具体的措施，但是他表示，美国不会针对缅甸全国整体经济进行制裁。为了解决罗兴亚难民危机，蒂勒森在本月中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亚洲行机会前往了缅甸，与缅甸实质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举行了会晤。蒂勒森在发表声明，公开谴责缅甸军政府和安全部队有种族清洗行为的同时表示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可信的独立调查，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和有关的若开邦危机的建设性的协定。 美国也会追究责任，包括可能的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董云商在电话记者会上表示说，昂山素季目前正在寻求和平进程，希望扭转局势。至于罗兴亚人返回家园，他则表示必须在负责、安全、稳定的情况之下尽快进行，首要的任务是重建已经遭到摧毁的部落。针对美国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朝鲜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三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已经是构成了严重挑衅和可耻的行为。据法新社的消息，平壤同时表示制裁绝不会迫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另外，中韩外长周三在北京举行会晤，缓和紧张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将朝鲜又重新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当中。美国此举可以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制裁，但是也可能会加剧朝鲜核武计划造成的紧张。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在接受国营媒体采访的时候否认朝鲜从事任何恐怖主义。法新社报道，这位发言人表示，朝鲜的居民对罪行可憎的恶徒感到极为愤怒，他们竟敢把我们神圣的国民列入这份恐怖主义的观察名单。朝鲜的发言人还痛批美方此举犹如审理恐怖主义国家的国际法官，并称特朗普的决定显然是荒谬的，也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嘲弄。他并且表示，只要美国继续执行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我们的阻吓威力就会进一步强化。另据法新社消息，中国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周三在北京会晤，中韩双方目前正设法改善因萨德反导系统而紧张的关系。中韩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陷入争执，韩美当局表示萨德是为了防御朝鲜的导弹威胁，北京则是认为萨德将威胁其军事实力，因此对韩国公司提出了一系列的禁令。在谈到中韩近期对话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表示，中方重视韩方的表态，包括明确表示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以及临时部署的萨德体系，不会损害中方的安全利益。王毅还说，中国有句话叫言必信，行必果，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地处理萨德问题。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近日在亚太经合会议以及东盟高峰会议期间与王毅的会谈成果颇具成果。他说，希望中韩可以持续努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正常化。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渴望在12月赴北京进行访问。尽管北京要求泰国立即遣返上周在该国南部逃狱时被抓获的一批维吾尔族人，泰国当局表示没有立即遣返他们回中国的打算。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本周一在泰国马来西亚边境发生维吾尔人逃狱事件，其中20人成功出逃，5人被抓回。他们逃狱的原因是害怕泰国当局把他们有一天遣返回中国。泰国警方发言人周三对媒体表示，有数名越狱者被抓回，但我们不会把他们遣返到任何地方。记者追问为什么，警方发言人表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查清他们的国籍。泰国警方没有说明究竟有多少逃出监狱的维吾尔人又被警方抓捕。星期一，总共有20几名维吾尔人在泰国南部一座关押中心越狱。他们使用碎瓷砖在水泥墙上打出两个小洞，然后借助地毯悄悄地爬出了监狱。逃狱经过非常具有戏剧性，但是在逃亡过程中有5人在泰国境内遭警方抓捕。另外，根据警方内部的消息，在马来西亚境内也抓获了1人，总共6人被抓，另外20人则成功越狱。北京得知信息后，于星期二要求泰国警方把逃犯立即遣返中国。中国新疆局势动荡，泰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成为新疆维吾尔人逃亡同是同一语系的土耳其的跳板。但是面对北京压力，泰国从2015年起实施严格遣返维族人返回中国的政策，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及人权组织的谴责。2015年100多名维族人从泰国遣返中国后至今下落不明。人权组织揭露，被遣返的维族人回到中国后常常遭遇酷刑，有的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这次在泰国南部出逃的维吾尔人2014年进入泰国后声称自己是土耳其人，这解释了泰国当局为什么一直未能将他们遣返中国并且一直拘押在泰国的理由。 这些逃出中国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在中国遭到歧视和迫害，他们如果返回新疆，会遭到更严酷的折磨。发生越狱事件后，泰国警方对南部这座监狱内部管理状况也同时展开调查。警方需要了解的是，监狱里是否发生了对被关押者的虐待行为，导致他们的冒险越狱。
中国 U20 国家队首秀德国，受到西藏倡议组织抗议仪式上升为了政治事件。中国的官媒说，这个抗议行动是一个大的阴谋。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 U20 国家队首秀德国，受到西藏倡议组织抗议仪式上升为政治事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抗议行动是个大阴谋。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环球时报》认为，阴谋的目的是要赶走中国队，破坏德中足球合作。中方要求合作伙伴德国足协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类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这将是违背合作协议的行为，德方应补偿中方的经济损失。但《环球时报》不赞成中方放弃随后的比赛，因为这就等于让抗议方达到了驱赶中国队的目标。中国 U20 国青队参加德国西南地区联赛进行友谊赛，是德中足球合作项目，中方将迎战19个球队中的16个。上周六，中方首次出场对阵美因茨肖特队，上半场由斯图加特西藏倡议组织的6名成员拉起藏旗表示抗议，比赛一度中断，抗议方收旗后，比赛才又继续进行。为此，中国外交部抗议德国东道主缺乏尊重。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呼吁中国足协淡定对待抗议，并再次表示足球场馆内有言论自由。中国队周六将迎战法兰克福队，南德意志报表示中方必须接受在德国的抗议行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负责起诉和审判前南斯拉夫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嫌疑人的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第一预审分庭在周三作出了裁决，宣判被控犯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违反战争法惯例罪的前波黑部队总司令姆拉迪奇罪名成立，并且判处其终身监禁。美国等国称赞这是司法的胜利。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在前南法庭宣布之后表示，这也是正义的胜利。他表示，姆拉迪奇是邪恶的化身，对他的起诉象征着国际司法的真正意义。他还表示，前南斯拉夫刑庭今天的裁决是对那些犯有相同罪行的人发出的一项警告，无论有多么权势，也无论过程多么持久，他们终将难逃法律对他们的制裁。联合国秘书长防止种族灭绝问题特别顾问迪昂发表声明，对前南庭作出的判决感到满意。他指出，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判决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有罪不罚，没有生存空间，正义终将胜利。他同时还表示，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告慰。2011年5月26日，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且被移交海牙受审。他被控犯有11项罪行，涉及1992年5月21号到1995年11月30号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涉及实施的行为。路透社消息，美国第七舰队说，美国海军的一架搭载11人的运输机在飞完里根号航空母舰时，周三在日本冲绳岛的东南水域坠毁。第七舰队在新闻稿当中说，里根号航空母舰正在进行搜救行动，飞机坠毁的原因还不详。第八次日内瓦会谈11月底即将举行，沙特阿拉伯周三在首都利雅得召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议，旨在团结叙利亚反对派人士。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致辞，表示说此次利雅得会议对于达成政治方案十分关键，联合国将继续坚定以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为倡导，为实施日内瓦公报和实现政治方案铺平道路。他对与会的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还表示了感谢。德米斯图拉还表示，一支强大统一的团队是日内瓦会谈创造的合作伙伴，如果没有创造 国际社会也无法为叙利亚人民服务。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津巴布韦终于终结了穆加贝37年的统治，周三迎来了有鳄鱼之称的前副总统穆南加古瓦谨慎返回首都的穆南加古瓦动情地说，人民说话了，人民的话语就是上帝的声音，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民主时代。穆南加古瓦一直是穆加贝的铁杆亲信，穆加贝的一号打手，外号鳄鱼，残酷无情，只要是肮脏的事情都是他亲自动手替穆加贝打扫干净，无论是屠杀反对派还是大选舞弊让穆加贝一次一次成功当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可以说穆加贝成为民族独立英雄与穆南加古瓦无关，但最终成为暴君与穆南加古瓦的辅佐出谋划策不无干系。当然穆南加古瓦自有野心，有朝一日继承宗师成为津巴布韦新强人。就在穆加贝93岁高龄的时刻，已经被视为王储的穆南加古瓦的梦想差一点落空，他被穆加贝突然罢黜，然而这就是他的机会。终于穆加贝几十年的穆南加古瓦在这个时刻突然摇身一变，成为穆加贝的揭露者。他揭露穆加贝和夫人格雷斯把他们视作半神，以为可以一直执政到死。穆加贝最后一举失算，军方站在了流亡只有几日的穆南加古瓦一边，暴君被迫下台，津巴布韦街头一片欢呼，穆南加古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津巴布韦是否换了人间？穆南加古瓦是否变成了新人？许多了解底细的人抱着深深的疑问。终于送走了瘟神，津巴布韦人感受到解放的欢欣。两周前失宠，骤然间走向权力顶峰。现年75岁的穆南加古瓦知道这个被穆加贝包括执政党包括他在内搞得民不聊生、失业率 90% 之高的国家老百姓期待着什么。他承诺，我们要津巴布韦经济增长，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就业，我们要无数无数的人找到工作。他同时表示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国际支持的准备。的确，当老谋深算的穆加贝被迫辞职，津巴布韦首都街头一片欢腾，许多人手中拿着穆南加古瓦以及三军首领的照片，像迎接真神降临一般兴奋。不过这样对穆南加古瓦有利的局面恐怕不会持续很久，稍有记忆的人不会忘记外号叫鳄鱼的前副总统与几十年穆加贝的血腥镇压政策密不可分。人权组织提醒人们，穆南加古瓦80年代曾经是国家安全部最高领导人，他派遣一支在北朝鲜受训的别动队在津巴布韦西部镇压反对派，在这场冲突中至少20000名平民丧生，穆南加古瓦从此获得了屠夫之名。穆加贝的时代终结了，穆南加古瓦要登上权力顶峰了，难道津巴布韦人等来的是从一个暴君到另一个暴君的命运？其实用暴君来概括穆加贝整个的一生并不全对。穆加贝最早是津巴布韦的民族独立英雄，他上台后最初例行的政策是实现民族和解，让黑人从经济上翻身，种种都在国际上赢得了好评。然而镇压对手，消灭异己，动用老战士驱逐白人农场主，穆加贝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暴君。在穆加贝所有的行动中都有穆南加古瓦的手。南非洲国际研究专家毕固认为，穆南加古瓦那段阴暗的历史不会消失，他将尾随着他如同粘在鞋帮上的口香糖一般。这位专家认为，如果穆南加古瓦想获得积极的评价，他必须采取从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结构的政治举措，引进多元政治，实行党政分离，终结党国一体的历史。即使在津巴布韦首都街头，也有不少居民难以掩饰他们对穆南加古瓦的怀疑。一名银行的安全人员表示，穆加贝走了，但我认为穆南加古瓦与他没有什么不同。 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变革，也许时间会解决一切。这位职员站在银行的取款机前说话，但是取款机里无钱可取。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非洲代表努克表述得更坦白，穆南加古瓦掌权是旧势力集团在中国之下的胜利，他将会使用恐惧和舞弊的手法获选。显然津巴布韦眼前发生的事是一个独裁者替换了另一个独裁者。这位代表提出的中国暗中扶持穆南加古瓦的问题近来吵得很凶，中国一直否认，穆加贝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国周三特意发表声明，继续称穆加贝为中国的老朋友。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却宁愿相信一切会向好的方面转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认为，未来的津巴布韦总统懂得在国际社会为自己的国家谋取一席地位。无论如何，穆南加古瓦面临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如何让面临崩溃的经济振作。穆加贝从前从中国弄来许多钱，搞了很多投资，但没有见效，许多钱装进他们私家的腰包。穆南加古瓦当然也不例外，他也是这个穷国的少数超级富豪之一。现在为了赢得津巴布韦人的凝聚并且吸引外资，未来的总统呼吁团结，承诺推动陷入崩溃的经济。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通货膨胀如飞马，什么都缺，失业率破纪录，160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经济人士宁愿相信，如果穆南加古瓦止住了经济衰退，让这个非洲大陆昔日非常有希望、资源富有的国家跟西方重新建立了联系，穆南加古瓦就走了一大半路。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在津巴布韦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法国世界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非洲部专栏作者发自北京的文章。文章指出，政变发动的前夕，津巴布韦军队总参谋长康斯坦丁·齐维亚刚刚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齐维亚将军此次访问究竟是向北京征求意见，还是仅仅向北京做出通报，引发外界猜测。从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来看，齐维亚将军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而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人交往。世界报评论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一向是穆加贝的支持者。不过最近几年来，穆加贝夫妇的言行使中国颇为恼怒，再加上北京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前景颇为担忧，穆加贝政权的骤然崩溃必将导致中国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经济伙伴国，目前有100多个中国企业投资津巴布韦的矿业以及烟草行业。世界报指出，虽然中国官方拒绝就津巴布韦的政坛巨变作出评论，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学者英译名叫王宏毅的专家11月16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穆加贝政府的执政已经给中国投资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政府的变化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虽然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多年来同苏丹巴希尔政权一样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而北京却长期依然固我，同苏丹与津巴布韦保持紧密的外交关系。中国主席习近平2015年参加巴黎峰会之后出访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津巴布韦。那么北京政府是否正在调整立场？世界报引述英国前驻朝鲜大使汉学家约翰埃夫拉尔德指出，毫无疑问，在这场政变中，北京扮演了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70年代的角色。世界报评论说，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彻底改变。世界报接着介绍说，不知是否是巧合，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在政变期间离开了哈拉雷，中国使馆事务由使馆第二号人物代理，而按照中国使馆的传统惯例，第二号人物一般负责情报部门。当然，北京期待津巴布韦政权能够和平交接，因此期待前副总统穆南加古瓦能够掌控大权。北京对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在中国接受军事培训的领导人充分信任。 世界报文章还详细介绍了穆塞贝家族在香港的豪华居所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与香港当地的司法纠纷，显示北京似乎并不希望穆塞贝家族今后选择香港作为避风港。11月20日是国际支持同性恋以及变性恋者日，在联合国发展署以及荷兰政府的资助下，创办于2008年的北京的 LGBT 研究办公室周一公布了首份有关中国的同性恋以及变性恋者的调查报告。法国解放报在其网站刊登文章，介绍了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了梵蒂冈与北京共同举办文物展览会的消息。该报驻罗马记者介绍说，由于梵蒂冈与北京并不存在外交关系，此次展览的合作对象是一个自称为是非政府组织的中国文化投资基金会，这一拥有30亿美元的文化基金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密切，事实上是北京对外传播文化的工具。文章引述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发言人刊登在耶稣派刊物上的文章，呼吁天主教与中国建立紧密关系，尽管因此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今天周三是法国电影院上映新片的日子，中国导演王冰的影片《苦钱》今天将首次亮相，解放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与王冰的长篇访谈。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三法国各大早报除了解放报聚焦津巴布韦局势之外，其余各报普遍聚焦法国国内政治新闻。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将表决通过的有关大学生入学制度改革法。法共人道报介绍法国的劳工监督人员如何协助无证件人士获得工作许可证。十字架报则全面梳理了目前法国舆论沸沸扬扬的有关是否应该在官方文件中同时使用阴阳两性词汇来书写的争论。财经报纸回声报关心的则是巴黎如何从英国脱欧中获益。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据日本财务省介绍，到今年六月为止的一年内，日本全国海关以走私为由处以罚金以及刑事检举的案件数达467件，为上一年的1.6倍。走私的逃税金额达约8.7亿日元，约1.4倍，均创历史新高。其中走私黄金案件骤增。财务省的统计显示，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间，查处接近300件黄金走私案件，创出历史新高。而当局认为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据悉，从走私的路径来看，多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最多的是香港和韩国，占到整体的3/4左右，新加坡和台湾次之，其中有很多是两岸三地的华人。10月3日晚8时，乘坐大型游轮到冲绳那霸港的职业不详的罗浩全，以及住址不定、自称理发师的曾颖明等4名中国籍男女，涉嫌将约27公斤的金块藏在紧身衣内等，带入了日本境内。偷逃消费税和地方消费税总计约1000万日元。日本那霸海上保安部已涉嫌利用大型邮轮从香港向那霸港走私金块，违反关税法等为由逮捕了他们。那霸地方检察厅日前以上述罪名对4人提出诉讼。日本第七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与佐贺县警方等6月1日以涉嫌使用小型船在佐贺县唐津市的港口走私约206公斤疑似金块的货物，违反关税法为由 逮捕了船长斋藤敬昭与中国籍男子等共八人。日本北九州市门司海关6月20日证实，他们的约206公斤货物全部为金块，价值约 9.3 亿日元。据台湾自由时报今年4月5日报道，日本成为台湾人走私黄金的天堂。光去年到今年3月，台湾人走私黄金数量约400公斤，总价值约合日币19亿日元。据日方相关资料，去年一整年到今年3月，台湾人夹带黄金走私入境被日本税关查获的人数多达130人，其中走私黄金入境的旅客每人最少带2公斤，最多是26公斤。除了常见的金条，甚至有奶罩形状的黄金。为什么华人走私黄金案件骤增？首先是因为在世界的黄金买卖中，一般都不需交纳消费税，而若要进口黄金到日本，则在日本海关需缴纳 8% 的消费税。如果不经申报而走私入境的黄金以含税价格销售，可以赚取消费税的部分。因此把黄金隐秘在身体上或行李里，如果能从海关蒙混过关，在日本出售后可以赚得 8% 的消费税。2016年世界市场的黄金年平均价格约为每克4353日元，一公斤的黄金一般价格在435万3000日元左右。在日本出售后，日本的买方要付给卖方 8% 的消费税，这样在日本出售以后就可以赚得近34万8240日元的消费税。因此一些非法牟利者为此乐而不疲。飞机乘客的走私手段越来越巧妙，有的用胶带或护具在脚底等身体部位缠裹贴附，有的伪装成手镯或皮带等零部件，有的改造行李箱以巧妙隐藏黄金。黄金走私的骤增也与黄金价格的上涨有关。2006年每克黄金的年平均价格约为2259日元，2016年为4353日元。黄金走私日本的利润倍增，加之日本的消费税在2014年从 5% 上涨到 8%，走私黄金的利润也就又增加了 3%。 如果按照计划，日本的消费税将在2019年上涨到 10%， 走私黄金的利润就会再增 2%。 为了防止激增的黄金走私事件，日本财务省11月7日出台了以加强消费税法及关税法等的处罚力度为核心的紧急对策，同时为强化海关检查，除引进金属探测器之外，还将在东京、大阪、门司三个海关设立特别调查小组，以查处走私团伙。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为了阻止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开发，将常年与朝鲜保持贸易往来的一名中国企业家以及四家中国企业、九家朝鲜企业、20艘朝鲜籍船只追加为单边制裁对象。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鉴于朝鲜依然在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方将坚定的、最大化的对朝鲜施压，断绝其外部贸易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宣布对一名个人、13个实体以及20艘船只实行制裁。中国企业家现年41岁的孙四东被列入制裁的名单。他的丹东东源实业有限公司近年来向朝鲜出口了车辆、无线航行装置和反应堆关联零部件等，价值相当于2800万美元。据悉，丹东东源实业还和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朝鲜团体的企业存在关联。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曾经报道指出，中国商人孙四东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一名知情人士对该报透露，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重点是孙四东在美国的关系以及与朝鲜之间的潜在非法交易。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以及他的姐姐拥有的一家公司都被列为杰顺号货船的船东。联合国称，该货船去年在埃及海岸附近被查扣，船上的铁矿石堆下面被发现藏有30000枚火箭弹。其余3家中国企业均在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设有据点，于2013年1月到2017年8月间向朝鲜出口了价值大约 6.5 亿美元的物资，并从朝鲜进口了相当于大约1亿美元的矿产品等。制裁对象中的一家朝鲜企业在中国、俄罗斯、柬埔寨和波兰设有据点，负责朝鲜向海外输出劳务的企业以获取外汇。美国本周也再次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朝鲜将和苏丹、叙利亚、伊朗一起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多次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的国家。特朗普发誓寻求朝鲜的彻底无核化，并威胁称，如果危及美国，便会向朝鲜发出炮火与怒火。他下令结束前任抱着朝鲜领导人最终会同意谈判的希望所实行的战略忍耐政策。目前尚不清楚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会给特朗普带来新的有力筹码，强迫对方同意进行核谈判，还是只会加剧特朗普与其被戏称为小火箭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韩国外交部官员周三就美国新增对朝单边制裁对象评价称，这再度表明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该官员还表示，这是国际社会通过对朝制裁与施压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的一环。美韩两国将为实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共同目标进行各级别紧密合作与协商。韩国外交部官员介绍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后，美国政府分7次将49个团体和56名个人指定为制裁对象。日本方面，日本对朝鲜实施了限制人员往来和冻结资产等单边制裁措施，但却获悉本月驶入千叶港的香港籍货船疑似违反了停止在朝鲜停靠的第三国籍船舶入港的规定。现场的边界相关人员认为有必要改善制度，制裁的时效性尚存在局限，是实情。根据日本的特定船舶入港禁止特别措施法，在朝鲜停靠的所有船舶都禁止驶入日本的港口。国际船舶与港湾保安法规定，从海外港口驶入日本港口的船舶必须向海上保安厅报告到24小时前为止停靠的10个港口的信息，如果虚报会受到处罚。另外，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星期一晚上乘专机返回北京，在周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宋涛会见的朝鲜党中央领导人是否包括金正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直接回应宋涛是否见到了金正恩。他说，宋涛前往朝鲜通报中共19大情况，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就中朝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卢康表示，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以提供。朝鲜官方媒体21号则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前往平安南道 德川的胜利汽车厂开展视察工作。韩联社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称，金正恩这个时候去视察汽车厂是要故意避开宋涛，这也凸显了中朝在朝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访华后依然没有缓解，习近平对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也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唯美主义文学与瓦尔德。唯美主义文学是19世纪中期起源于法国，后来兴盛于英国的文学流派，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它以抗俗的精神反对社会的庸俗生活拜金主义，尤其是它对于文学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探讨，表明文学已经开始进入它的自觉时代。唯美主义者为了标榜不与丑恶的现实为伍，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宣扬艺术不应该反映生活，不需要顾及道德，要追求的只有诉诸感觉印象的形式。作品多以爱情和欢乐为基本主题，以消遣度日的特权人物为主人公，讲究辞藻韵律，重视静物的描写，以造成视觉和听觉的美感。他把自然、社会、时代、科学、道德等成分都排斥在艺术之外。他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论和文学，对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的流派影响都非常大。瓦尔德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作品有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讲的是道林格雷，一名长在伦敦的贵族少年，外貌非常的俊美，而且心地善良。道林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做的画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在画家朋友亨利勋爵的诱惑下，他向画像许下了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当他玩弄了一个女演员的感情，使女演员自杀之后，他发现画像中的道林发生了邪恶的变化。恐惧的道林没有克制，反而更加放纵了自己的欲望。道林美貌依旧，画像却一天天变得丑陋不堪。18年以后，基于对画家作品的憎恶以及对自己丑恶灵魂的厌恶，道林谋杀了画家霍尔沃德。之后，那位女演员的弟弟前来复仇，被道林巧言欺骗，最终死于非命。正是女演员弟弟的死，唤醒了道林的良知，他举刀向丑恶的画像刺去，结果自己却离奇的死亡，他的面容变得丑恶苍老，而画像却年轻如初。在这部小说中，瓦尔德借亨利的嘴发出了新享乐主义的呼声，号召道林尽情地去挖掘生活之美。但是他同时谨慎地提出，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对立，使感觉麻木低下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禁欲是对美的抛弃，而纵欲是对美的亵渎，而道林显然偏向了纵欲的这一侧。最初的道林之所以美丽，被贝泽尔视为伟大的艺术品，是因为他拥有英俊的外表以及单纯善良的心机。 最初的画像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出自于画家贝泽尔的巧手，把道林表现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这种和谐之美是贝泽尔所追求的，也是王尔德所追求的。而当画像被道林种种放纵的悲性所污染的时候，它就一点都不美了。作者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就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脱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的敌人，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自然就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的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他认为凡是回到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越超脱现实越好。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对于艺术对生活的作用，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王尔德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的自身之外，不表现别的任何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的这样的作品。19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彼得的快乐主义的批评，另外一点是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彼得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将自己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探讨得到的快乐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里斯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的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彼得和莫里斯的这些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前拉斐尔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和史文庞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也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快乐。法国作家戈蒂埃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埃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异界，首先是从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开始的。周作人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陈独秀在为苏曼殊的小说《降沙记》做的序里边介绍了王尔德的戏剧《沙乐美》，朱维基率先翻译了王尔德的《谎言的颓败》，林语堂分五次翻译发表了王尔德的另一篇文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后来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张闻天和江福全的《王尔德》，以及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则将王尔德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异界和初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周作人翻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相继问世的西方唯美主义理论以及 他的作品的译著和评介，就数量而言，超过了除了现实主义之外的任何一个西方文艺流派。中国民国时期唯美主义的广泛译介和迅速传播，让中国现代文坛认识和了解了唯美主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巴黎第七区的一个18世纪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 L'Hôtel Broglie。法国国民议会于2016年买下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旅馆，为了进行扩建工程，估计工程费将耗资1亿欧元。但如今，法国议员们想要取消这项工程。布罗格里旅馆位于巴黎第七区35号 Rue Saint-Dominique， 这是一个位于巴黎第七区特别著名的旅馆，面积约7158平方米，距离波旁宫约几百公尺。旅馆的主楼拥有11个房间、一层楼、一个阁楼以及一个有防雨栏杆遮盖的屋顶露台，需要加固修缮。这是1704年替隆伯奈公爵修建的旅馆，1711年再度的重新设计改建。现在的旅馆是在1752年由比耶莫内替博洛戈里修建的，在1782年之后再度的改建，此时的主人是博洛戈里元帅。博洛戈里旅馆曾经是皇家宫廷所在，1815年卖给了蒙特贝洛女伯爵，然后是在19世纪中叶进行了非凡的大规模改建整修，2007年成了法国数位经济部次长办公室，2013年被国家预定在2016年出售。当年的11月16日，法国政府把布罗格里旅馆卖给了法国国民议会，售价6300万欧元。目前法国数位部次长仍然在里面办公，原本预定最迟应于2018年3月31日交给国会议员使用，此期间应该整个整修好，让这些民意代表能够拥有两个房间的办公室，也就是再替他们加添安置一张床可以休息，但目前工程尚未开动。女国会议员巴舍利娜质疑说，真的应该启动工程整修吗？这一个问题广泛的被提出来了。随着议员人数的缩减1/3之后，主张维持这项决议的声音没有了。哪个机构，由哪个企业来做这工程呢？国会的财务官于是干脆请求取消这项工程计划。他说，我们有一个归还国家的条款，还是可以把它还回去的。不过国会的三位财务官的意见不一。财务官卡纳回忆说，的确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旅馆，是18世纪的建筑物，这是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以其700或是800平米的花园，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打电话办公。当他是城市青年体育事务部长时，就在那里办公。不过这个地方不都是那么舒适的，夜晚来临不是有老鼠跑来跑去。为了改建这个建筑物还得花大笔的钱，根据第一位财务官估计，修缮费需要2500万到4000万欧元，单单改建一个双房间的办公室就得花费36万欧元，这可是一笔不少的花费。财务官罗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重新检视工程的规模，并把工程费缩减到2000万欧元呢。他还有另一种建议，说我们如果把公寓房间卖掉，就可以节约600万欧元，一间价值235万欧元，另一间是31万欧元，把我们租来的家具还回去。 就如在 l'Université 大学街110号的例子，它的租金每年涨到了240万欧元。国会的初衷并不是要当房客才把它买下来。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也说，我们场地的需求是不变的，这也可以节省租金，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些国会议员宁愿将这些建筑物变成合租户或者是短期旅游客的住房出租。巴舍利还说，希望能够与房东，也就是保险公司 L'Assurance Générale 协商，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租期还有好几年呢。这些民意代表宁愿租用合租房或是短期旅游的公寓房，也不要每周几个夜晚得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国民议会的主席鲁吉另外的想法是，他说，我们不断有租金的问题，例如不够规格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不能够会晤接待选民，甚至不能安静打电话办公。根据他指出，有50到100名议员在开会期间将一个一个旅馆的去住，或是挤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睡觉。另一种喜爱布罗格里旅馆者的论述是，某些人计划在那里设立一个托儿所，则将可以向明代及国会公务人员提供服务。罗斯也说，国会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卡内经过国会时安装了打羽毛球的网子，以及在花园里安装了足球的设备。总之，目前这个工程耗资1亿欧元的18世纪历史建筑物布罗格里旅馆的翻修扩建工程案可说是悬而不决，被国会议员暂时晾在那里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姆南加古瓦反国称津巴布韦迎来新民主曙光，罗兴亚危机蒂勒森表示是种族清洗，被列为知恐国家朝鲜称美国是严重挑衅，中韩外长北京会晤缓和紧张关系，中国国家队德国受西藏倡议组织抗议，中国官媒指是一个大的阴谋，泰国表示没有立即遣返被捕维吾尔人回中国的打算，波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姆拉迪奇被判终身监禁，国际社会称赞是司法的胜利。美国海军一架飞机在菲律宾海坠毁，机上有11人。叙利亚日内瓦会谈在即，联合国特使呼吁各方团结一致。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斯惠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桑德黑内所演唱的 Mon Ga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reste prisonnière, prise au piège de tes merveilles. Écoute mon cœur, il t'appelle aussi fort qu'il le peut. Regarde un peu.Je suis